迹象的声音。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4年3月13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波蒙特所传讲的信息 The Voice of the Sig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313，历时1小时21分钟。谢谢。那我们继续站立一会儿，我们来读神的道。那今晚我们直接进入神的话，这样我们就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那今晚我要你们跟我一同翻到出埃及记，从出埃及记第四章读起。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于是摩西伸出手拿住他，他就在摩西手中仍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即使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即使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或他们不信你，也不听头一个迹象的声音，他们必信第二个迹象的声音。让我们低头，我们低头的时候那心也匍匐。我想知道今晚这里是否有人有祷告的要求，那你可以举手让我知道。愿神应允你的祈求。我们的天父，我们认为这是极大的荣幸，能奉主耶稣的名上来，借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他应许了我们，我们若奉他的名求什么，就必得着。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手举起来时代表了什么。我祈求你今晚应允每个要求，并得着荣耀。今晚让道的伟大教师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借着他复活的证据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把他显明给我们。主啊，愿圣灵今晚来到我们中间，造访我们的心，借着圣灵给这个时代应许的事来向我们说话。愿他应许给这个时刻的道在我们面前彰显，使我们在你说要临到地上试验万民的这个充满忧患的时候得以放心。我确实已经到了人们受试验的时候，有太多不同的观点，那以致没有人知道要做什么了。但是说，我祈求你今晚向我们显明与我们同在这里，在这里帮助我们，应允我们的要求。我奉耶稣的名，阿们。啊，请坐。那每天晚上我都讲的有点迟了，那我一直以为是这个麦克风，但这个是录音用的麦克风。我想这里这个才是我应该听讲话的麦克风。那明天晚上有参会，别忘了。我想的是，我才已经通知了会众是在哪儿举行的。确实非常的感谢你们在我们主所行的这些大的事上所给予的合作。那今晚我想，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道，我们就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不可能有信心，除非 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如果我们知道那是神的旨意，神的道说了某件事，那我们就可以很高兴地跟随。那如果主耶稣今晚以肉身的形式亲自在地上行走，他说明天一整天都会下雨，那么当我早上出去的时候，很自然的我就会带上伞，因为主这么说了。那如果他没有这样说，我就不知道要注意些什么。那事情就是这样，在我们所做的任何事上，我们都想知道我们所生活的时刻时代。对新来的人这个礼拜我们努力显明神从起初就知道末了，这使得他是无限的。那如果他是无限的，那如果他不是无限的，那无限那他就不是神。他必须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才能是神。那是指一切的全能，知道万事，在一切的地方，从起初知道末了。如果他不知道，那他就不是神。那所以没有任何的东西偏离了本位，是我们偏离了。但神的道中没有任何东西偏离，他像钟一样走着。当分派给那个时代的神的话语到了该成就的时刻，他就成就了。我们可能以为他不会成就，那有时候他成就了我们却不知道。那有一次耶稣说他们对他说，为什么文士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只要他们相信这点，他们相信以利亚要来。那耶稣看着他们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你们却不认识他。他从那些的文士、传道人和门徒旁边越过去了，那就是施洗约翰。在各方面他都是照着以利亚应该来的方式来的，然而他们却认不出来的。那我们理当认出我们所生活的时刻，还有我们所生活的时候。那基于此，今晚我想讲迹象的声音，那一个很奇怪的题目。然而神就是以不寻常的方式，挺奇怪的事，那就是这个使得成为神，因为他是超自然的。他所做的一切事的形式，他能在超自然中行事，因为他是超自然的。那迹象的声音，这是个迹象，有一个声音，血有一个声音，血从地里大声说话等等。那因亚伯的血大声控告该隐，圣经说耶稣基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那今晚我们的场景或者说我们的场面是在埃及展开。那出埃及的时候正是呼召出来的时候，出埃及的时间近了。主的仆人摩西被呼召去履行职责，那做他以为那摩西在埃及受过高等的教育，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那似乎他有办法因为他是个了不起的军事天才他能够拯救他的百姓脱离那种的捆绑，因为他是下一任的法老。那他要做成这事儿是多么的容易啊！但你看，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神不用自然的事儿，他用超自然的事儿来证明他自己。那他受了40年的教育，摩西得到了最高最好的教育，成了最有学问的学者。那从他母亲、他的家庭教师那里得知，他要成为那个拯救百姓的人。他带着他的知识的能力出去杀了一个埃及人，那因这件事儿，他发现自己的努力失败了，就逃到了沙漠中。埃及给了他40年的教育，神也花了另一个40年把这教育从他身上除掉。那瞧，这样他就不会信靠他自己的教育伦理，他要信靠超自然。那400年前神向亚伯拉罕做了应许，说他的后裔要寄居在陌生的土地上，那以后他们要被领出来。那现在时候近了，40年后他们要被大能的手领出来，他要用大能的手拯救他的百姓。当应许的时间临近时，那是神让摩西出场的时候。摩西因自己完全的失败去了旷野。那这里的预表，那这里有一个很好的预表，那我们肯定不想要错过去。那行，预表 神正在领他的百姓以色列一个国家出来，领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出来，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出来，这正是今天完美的预表。神正在呼召他的心腹从一个教会中出来，基督徒心腹从基督徒的教会出来，心腹教会从教会出来。在圣经中，那这被称为我这里记下了一些的笔记和经文作为今晚的课程。那有时候它被称为被拣选的、蒙拣选的或妇人余剩的儿女，它被称为心腹，是神借着预知所预定的。那是心腹从教会出来，瞧，那整个都是教会，但神从那个教会选取了一群人作为心腹，他说他会的。那注意，他这么做了，那或说他将这么做。那注意，看神是怎么做的，那以及他做这事的方式。我们现在要看一看这点，他领以色列出来是怎么做的，那以及他做这事的方式。那注意，当到了应许之道要应验的时候，神借着预知呼召摩西，拣选他去做这个工作。行，时候一到，神总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在神没有任何失败的事。他说话的话不可能落空，如果落空了，神就失败了，因为神就是道。要注意，那道必须被彰显出来，当应许的道要彰显时，神总是差遣一位先知去彰显那个应许，因为主的道临到先知。神预定了摩西达成这个目的，他呼召摩西来做这工作，其他人没有一个能做这事的。当神呼召人做一件工作时，就没有人能够替代他，没有人能够替代你，还有你的特质。那我经常纳闷，我要是能像奥罗罗伯茨该多好，我要是能像葛佩里那样该多好。那像葛佩里去跟一群会众讲道，呼召罪人上祭坛，然后就没事了，回家去，那不用站在那里再摔跤了。那我不可能做葛佩里，但是葛佩里也不可能做我，我们都是。那我不可能做奥罗罗伯茨，奥罗罗伯茨也不可能做我。你们每个人都被安置在神的计划中，有自己的位置。那一人经常进食与神交通，而另一个人能赶鬼，因为这人在进食。但那是基督整个身体作为整体在合一的工作。当我们看到这些宗派栅栏把我们拆开时，那使我的心受伤的就是这个。瞧，因为那是把我们分开的东西，我们是一体的，我们中间没有大人物，我们中间没有伟人，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中间只有一位大人物，就是基督，我们必须认出他来。如果我们互相受荣耀，我们就不可能有信心了，因为我们对对方有信心，我们必须对基督有信心，他是那位在我们中间的，我们必须对他有信心，对他正在做的事和他赐给我们的东西有信心。那没有人能取代摩西，不管他怎么逃跑，不管他怎么试图远离这工作，然而神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知道他必须把摩西造成什么样子，那这些事必须发生。那注意，那没有人能取代他的位置。那注意，神赐给他一个迹象，在摩西下埃及时证明摩西的呼召和宣告。那神总是赐给使者一个迹象以及那个迹象的声音，那迹象正是这个人。那如果他被记在圣经中的话，就像约翰说的，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的。他们问你是弥赛亚吗？他说我不是弥赛亚，但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可以明明的证实自己。那在这里我们发现神从未改变他做任何事的方式，他不能够改变。当神设立他 他的体系时，他总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做一切的事情。那正如那天晚上我说的，神做了一个决定，人应该借着无辜者流出的血得救。我们试过了所有其他的一切要让人得救，我们试图带他到一个地方，在那里建一座城，尼布甲尼撒这么做了，那他们建造一座塔，宁路这么做了，那他们有法典，那有庙宇，有教会，有组织，有教育体系，宗派体系，试图把人带到神那里，但是每一样都失败了，而且他将会永远的失败，只有回到了流出的血上。神已经在他的道中说出了他的行事方式，这道就是耶稣基督完整的启示，不可在这上面添加任何的东西，不可从它里面删去任何的东西。圣经说，若有人这么做，就要从羔羊的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如果是添加任何东西，或从经上删去任何的东西，只要照他所写的方式去接受他。圣经不需要任何人来解释的，神是他自己的解释者，他借着使他说的话成就来解释，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如果神这么说了，然后他就这么做，就是这样，不需要任何的解释者。圣经说他不可随思议解说，神行这事的方式，那自从神在地上赐下一个迹象，他就一直忠实于他所赐的迹象。神借着声音跟随那迹象，圣经说神若不只是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那你啊，如果那是错的，其他的是错的，行。他若不先指示，就一无所行。那位先见先知所预言的事要被验证。那在民数记十二章第六节，我们发现他所说的事若成就，就当听他；若不成就，就不要相信。必须是这样。那不管他说的话有多少成就了或别的，如果不符合道，那他仍然是错的。他必须与道一致，必须照着道的次序，符合那个时候他们生活的那个时候的迹象。那神已经应许了这点，他要用大能的膀臂拯救他的百姓。那当这道应验时，那他没有召祭司，没有招拉比，没有招执行官，他在山上招了一个牧羊人，一位逃亡者，一个不想做着工作但生来就被预定的先知。当你听到人们渴望成为这个那个或别的什么，注意，神绝不会用他们的，神必须穷追摩西直到得到他，他必须穷追保罗直到得到他。是那个不想做这事的人，他不想要这些事，这是神才选取的人，他不想做，那这样神就能借着他彰显荣耀。那注意，每个神所赐的真实迹象都有声音随着。那你注意这里，那题目是迹象和声音。他们若不信第一个迹象的声音，必信第二个迹象的声音。那迹象有一个声音，那每个真正为神所赐的迹象都有一个声音，那声音必须照神赐给那个时代的道来说话，绝对是的。那如果声音出来还是那种老一套的声音啊，那你看见一个迹象，那如果那人所行的迹象还是老一套的想法，那么你马上就可以说那不是从神来的。如果他还是跟那种老一套的想法认同的话，从未这样，绝不会这样，那违背了神的计划。那必须是新的事，必须是人们不明白的事，必须，那否则就没有必要赐下来了。如果他还是老一套的神学，那就没有必要赐下来了，它必须是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必须在道中得到验证，说的是给那个时代的，叫确定是神的道，必须是那样，它没有任何的错误，必须是真理，必须被神印证是真理，说话的人必须被神所印证是从神来的先见，那不然就是错的，那他们根本不会看到的，根本不会相信的。从神来的迹象，那跟随的迹象，跟随迹象的声音， 必须是神从这道中向那个时代说话的声音，你明白了吗？神赐下迹象，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总是赐下迹象，神告诉他们，他们就是在那些迹象里寻求的。神赐下迹象来吸引百姓的注意。那我们来彻底的查考一下这点。好，赐下迹象是要吸引百姓的注意，因为当神赐下的迹象出现时，神就准备好要说话了。当迹象赐下时，神就准备要说话了。如果迹象是从天上来的，是从神来的，神就准备要说话了。他想要吸引百姓的注意。道临到神的先知，先知借着神所显的神迹被证实，然后他讲出道，道彰显了出来，事情就解决了，不需要任何的解释，神已经解释了。行，这太完美了。那注意，神赐下迹象来吸引百姓的注意。那在这儿，燃烧的荆棘是吸引先知的迹象。燃烧的荆棘，摩西在沙漠的偏僻处放羊，是个老牧羊人，那80岁的长胡子，也许是一个炎热的早上，走在一个熟悉的老路上，那突然荆棘着火了，但是荆棘却没有烧毁，这样的是很不寻常的。那摩西是个科学家，他受到埃及人一切学问的教导，那他们是比我们今天更伟大的科学家。那所以作为科学家，好像他会说啊，现在我要去看看是什么样的化学物质喷在那些的叶子上，使得树没有被烧毁了。叫如果他以科学的方式走进那棵树，火柱就永远不会对他说话了。今天也是这样，当我们试图通过学校和教育以科学的方式来就近时，你就会错过神108000里。要像摩西那样就近的脱掉鞋子，谦卑卑微。那是吸引先知的迹象。那迹象必须有个声音。那当那声音说话时，如果它不符合经文，我不相信先知会听从他的。但注意，伴随迹象的声音是多么的符合圣经，这证明了的是神，因为他说，我听见了我百姓的呻吟声，我记得我向他们所立的应许。行，迹象的背后是符合经文的声音。那个准确的显明了我拿来做背景的，那必定是从神来的迹象。如果这背后有一个符合经文的声音，支持那个时代的应许，不是老一套的东西，那一直以来都是那种学院的拉比等等东西，还有祭祀等等，但这是新的事，而且它符合经文，是个应许，是吸引先知的一个迹象。那摩西说，在这下去之前，他必须有东西来印证自己是先知，瞧，然后他们才会接受的。他说他们不会承认说主向我显现了，神说我要赐你两个迹象，那将吸引百姓的注意。当百姓的注意力被吸引时，然后对他们说这些话，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记得我的应许，我已经打发你下去拯救他们，我必与你同在。那你注意到他的第一个迹象了吗？紧跟着就有各种各样的模仿，每个人都想丢下一条蛇，这要不是人的本性，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瞧，但他们背后有什么样的声音呢？什么也没有，埃及属世的声音。虽然他们可以行神迹，但他们背后没有声音来支持的。但摩西有主如此说，那就是差别。那些模仿的人持续了很长时间，那最终玩完了。那你知道圣经说末日这些事会再次发生吗？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些在真理上心地可废弃的人也是如此。谁是真理？耶稣基督就是真理。瞧，在真理上可废弃的心。那耶和华要借着他的应许之道来说话，他必须让这位先知准备好下去，因为这一直都是他思想的路线，是他行事的路线。他每次都是打发他的先知带着道出现， 并且印证这先知。那这又是个应许的迹象，先知自己就是个迹象。圣经是这么说的，当你看到那时间流逝，然后看到你拿起圣经历史来查考一下，每当你看到一段很长的时间，那当你看到先知出现时，那就是审判的迹象。当你看到先知出现的时候，神就要审判世界国家或者说百姓了。那我传讲了一篇有关的道，那你们录音的人都记得，是一个被忽略的真实迹象。他们总是忽略的，他们一直忽略的，但那是即将到来的审判的迹象。那神的道在他的声音中应验了，他应许了什么事儿，然后呢借着这声音来应验他的道。先知的到来是审判临近的警告迹象，一直都是这样的。让我引述一个，那看看罗亚在上古世界的末了兴起，他是先知在说预言，那什么，那不久审判就临到了。摩西进入埃及，一个被印证的先知带着先知的迹象，怎么回事呢？然后审判临到了埃及。先知以利亚出场，向亚哈和那个国家说预言，接着发生了什么事儿？审判临到了。是的，施学汉作为一个迹象出现，他是个先知，他是临到地上的先知迹象。他们知道当他出现时，弥赛亚就要在他之后说话，必定是这样，因为他必须得到选民。那这迹象的目的就是要得到那些要出来的选民，像在挪亚的日子一样，像在以利亚的日子，有7000或700个没有娶妻的人，那不管是多少，要召他们出来。约翰把选民召出来，在基督来的时候交给基督，把他的教会交给了基督，说我必衰微，他必兴旺，因为他说我只是他的声音，在旷野呼喊说预备主的道路。耶稣以同样的方式来到，让选民准备好听见神的声音，那是先知迹象的目的。哦，如果你听懂了这些信息，这信息是让选民做好准备，不是其他人，他们永远听不见的，只有选民被呼召。在所罗马那位行那个迹象的天使去了谁那里了？到亚伯拉罕和他的那群人那里。离开所罗马他要被焚烧了，叫耶稣应许了这事要在这个所罗马重演。那你知道，好，现在注意，这成就了什么？这让选民为神的避难所来做好准备，就像挪亚的时候等等。这做了什么？这定了有知识的不信者的罪，一直都是这样，弃绝怜悯，剩下的就只有审判。所以那这样那些的知识分子和不信者准备好接受审判，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谴责这个，这正是犹太人吃自己骨肉的原因，这正是血从城里顺着大街流出来的原因。当时罗马大将提罗冲进城，因为犹太人弃绝了圣灵，审判必须临到，因为他们取笑圣灵。耶稣告诉他们，他们称他别西卜的时候，他说我赦免你们，那时赎罪祭还没有献。但是当圣灵来做同样的事时，说话干犯他就永不得赦免，那个世代因此永不得赦免。没错，对不信者的审判，迹象为了那个目的被放在那里，给信徒带来光，而给不信者带来了黑暗。正如火柱它发光，让以色列人过去应许之地，却给那些不信的人带来黑暗。神的迹象总是这么做，使不信的人瞎了眼，给信徒带来视力和行走的光。那就是赐下迹象的目的。如果他的预言是真的，如果先知的预言是真的并且成就，那他就是神的警告。在民数记12:6我们发现同样的话，还有经文，圣经就是由这些人写的。那如果我们读彼得后书1:21，他说就是古时的人被圣灵感动写下了圣经。在那天晚上我们所讲的希伯来书1:1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火柱、迹象、声音，那这声音要说话，荆棘中的火柱， 就是一个显著的声音，即神就要说话了。那仔细注意，不要错过这一点。当米利安取笑他的弟弟摩西时，那他是个女先知。当他取笑摩西的时候，神在那火柱中降临，摩西知道神准备说话了，那是个迹象，跟随迹象的声音说，你不惧怕什么？地上没有人像我的仆人摩西。当他们起来说话时做了同样的事儿，大贪和可拉兴起反驳摩西说，有比你更圣洁的人，因为你是整群人中唯一的人，神预定了摩西做的工作。当他们想要叫另一群人跟随他们为自己建立组织时，神说，你跟他们分开，我要定他们的罪，我消灭他们。神这么做了，世界吞没了他们。那我们发现那一直是神的方式，火柱表明的声音就要说话了。哦，德克萨斯，你有多瞎眼呢？你们仍然记得休斯顿。有一个声音随着的迹象，摩西这给以色列的一个先知的迹象，神应许这道准备要得到印证了。神的道有多么的完美，每一次都很到位，就像我那天晚上讲到的乌灵土明，乌灵土明在那里，那除非那迹象降在那乌灵土明上，否则那声音就不被认可。必须有一个迹象，迹象印证声音，声音也印证迹象，说的是从神来的。迹象的声音就是是或者不，如果神拒绝的声音就说不，如果迹象在那里，神就说是。神的次序从未改变过。那我们可以在这点上讲几个小时，但是他从未改变。那瞧，先知约拿，那看看那个迹象，他在去他施的路上，动身去尼尼微，去他施的路上，许多人谴责约拿，约拿不该受谴责，他是个先知，一人的脚步为耶和华立定。他动身去他施的路上，那我们想要谴责这人，但耶稣没有。那注意，他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这是个迹象，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记住，除了约拿的神迹，再也没有从神来的神迹给他们了。什么是约拿的神迹？复活。那这个就是那个索多玛的世代，淫乱，属灵的淫乱，犯了属灵的淫乱，得罪嘲笑神的道，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他们会得到神迹的，那将是一个复活的神迹。瞧，约拿那些人是异教徒，那是个商业的大城，其中一个大的产业是渔业，那他们把鱼卖到全国各地，那男人们是渔夫，那是他们的职业，他们是异教徒，敬拜动物和偶像，那变得非常的邪恶。那就像现在这个国家充满了性和好莱坞等等各种的东西，甚至进入到了教会中。注意发生的事，那有时候那性感在教会中被称作时髦，这个国家怎么能够忍受像那样的东西呢？自称是基督徒却行那种的事儿，这怎么能够站立呢？中国的好朋友杰克摩尔几年前说了，如果神让这个国家做这些事儿却蒙混过关，作为公义的神，他就有责任兴起索罗马和摩拉为焚烧他们，向他们道歉。你注定要受审判，没有其他的途径你可以接受的。把这个记忆在你的圣经上， 我渐渐成为老人了，你看他会不会受审判。如果活了正常的寿命，正常的时间，我就会看到他再过几年就会成就。那约拿将近中午时分，他们都在外面打鱼，那鲸鱼海神来了，游到岸边，把先知吐到岸上，何等的迹象！神用一个信息拯救了他的先知，神差来了一个拥有信息的先知。那他们看见了神迹，他们相信这神迹。那么信息是什么呢？悔改，那是迹象的声音。迹象的声音是悔改，否则40天内你们就要灭亡了。他们所知道的，足以让他们悔改了。耶稣说，他们要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那声音是悔改，否则40天内你们就要灭亡了。先知约翰出现，先知出现了迹象，400年没有先知了，他们有了一切的知识分子，我能想象他们是何等的混乱。400年没有先知了，但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临近了。那约翰是先知，这就是迹象，表明弥赛亚准备要说话了，迹象的声音。因为马拉基书三章我们发现，你们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以利亚要在他前面来，以利亚来了，约翰有以利亚的灵和能力来准确地行了圣经所说的事儿，他们却不明白。经文是这么说的，他是那个迹象，先知的迹象，表明弥赛亚要说话了。那先知非常清楚这点，那一直他说，那现在有一位就站在你们中间，我所讲的那位弥赛亚就在你们中间，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他是那位用圣灵与火施洗的，我是用水施悔改的洗，但他要在我以后来，现在他就在你们中间。那一天他看见一个年轻人来了，那走下来，他看见那火柱以鸽子的样式从天降下，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我喜悦在他里面住。那动词在副词前面是一样的，我喜悦住在他里面，我喜悦在他里面住，没有任何的差别。那注意，我喜悦住在他里面。约翰说，我见证那在旷野对我说话的，不是在神学院，是在旷野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阿们，谁就是用圣灵与火来施洗的，我便见证这是真理。那什么，那先知是弥赛亚要说话的迹象。弥赛亚是什么？弥赛亚是全备的道，他是全备的神。众先知是一点点闪烁的光，但他里面是那一切的光，在这弥赛亚的里面，因为他是彰显出来的神，成了以马内利，神以人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弥赛亚准备说话了。要注意，圣经说主的道临到先知。约翰站在这里，耶稣说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先知。耶稣怎么说的？马太福音11章，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呢？看被各种的风所摇动的人吗？这个宗派说我要给你更多，你做这事吗？约翰不是，不不，一个可以被人推来搡去，人吓唬的人吗？不，他是个不加修饰粗犷的先知。你们出去是要看一个全身穿着祭司衣服的人吗？他说不，那种人待在王宫里，给年轻人证婚，亲吻婴孩，埋葬老人，就是那种人，他们都要用双手挥舞着剑，一无所知。你们出去是要看什么呢？看先知吗？他说他比先知大多了。那当然，他是约的使者，神应许了要来差遣他。那注意，约翰站在水里施洗，说他来了，那这道不是在天上，而是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当时发生了什么呢？神经文的次序是什么？就在旷野，就在水池里，道临到了先知，道临到了先知。约翰抬头看说，我当受你的洗。我亲爱的老弟兄，宣道进行会教会的戴维斯博士，那他以基督徒的信仰给我施了洗。那如果今晚他在这里，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他的感情，那因为他就住在德克萨斯州， 就在戴维斯山那边。那但我记得我们有一天争论这点，当时我只是个小伙子，我说戴维斯博士，那听起来不对。他说事情是这样的，当时耶稣给约翰施洗了，然后约翰给耶稣施洗，那因为约翰还没有受过洗，那对我来说那似乎不对。我继续等候着，留意思考，我没有对此说什么。但有一天主把这个启示了我，留意耶稣说的，约翰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约翰知道他是谁，那是世界的两位领袖，教会的两位领袖，神和他的先知站在一起。那注意，他们本应当知道，那耶稣说你暂且许我，这完全正确。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应验应许的道。那祭物在献上之前必须先洗净，约翰给耶稣施洗，因为耶稣是那祭物。瞧，祭物献上之前必须先被洗净，他走到那里，那祭物洗净了，然后特别正确的献上。约翰说那是神的羔羊，他走上岸，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说这是我的爱子。瞧，他当时被呈现给公众了，但在祭物能被献上之前必须先被洗净，那是旧约的律法。好的，弥赛亚就要说话了，因为这是先知的迹象。那400年都没有先知，当他们看到了先知出场时，他们知道下一个声音就是弥赛亚了。那你们圣经读者认真的思想一下，留意他的性情，他们是怎么错过他的，他们是怎么错过知道那就是约翰的。他的性情被证实了，他的灵和性情被证实了，就是以利亚。那注意那灵，那他是施洗约翰，但以利亚的灵在他身上。那首先注意，以利亚是个喜爱旷野的人，瞧，约翰也是个喜爱旷野的人。那以利亚是个竭尽全力谴责当时组织体系的人，约翰也是。他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愤怒？你们不要心里说我有这个那个或别的，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看到那两个性情了吗？来看以利亚，他谴责他的时代所有涂脂抹粉的耶洗别，那些不道德的女人。约翰做了什么？对希罗底呢做了同样的事儿，是那两个女人要让他们死。看看以利亚，他行了那件大事之后情绪不好，躺在那里祈求神将他取走。约翰也一样，躺在那里打发门徒过去说去问问他，他是不是那位，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知道这事儿，约翰是以利亚，那必须是他的性情。他像以利亚一样被准确的证实了，他有以利亚的灵。那灵要来，要被使用五次，以利亚、以利沙、约翰、马拉基书四章，还有拆给犹太人。那末日今晚我们就处在以利亚的灵的时代。那注意，那今天我让你们看看我们这些现代雅哈的先知们，那任凭那些耶洗别剪头发、涂什么粉、穿短裤、抽烟、做任何的事儿，还说没有关系。那今天我们雅哈的先知们，跟随他们学院的看法，肯定的，用人造的信条和宗派领他们打转。那什么，雅哈的先知们，我们需要另一位米盖亚出场。在雅哈的时期，以利亚出场了，那是神所应许的，领他们打转，随他们想怎么样都可以。如果他们不那么做，或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他们就会去加入这个，仍然宣称自己持守基督教的信仰。哦，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得救过，他们的本性证明了这一点。你能从荆棘的树上得到葡萄吗？你能从南瓜藤上得到西瓜吗？本性表明他们不想跟神的道有任何的关系，他们取笑神的道，亵渎神的道。经上记着说，主如此说，这些事儿发生，他们却取笑神的道，嘲笑的。难怪耶稣说，末日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因为他从地基而来，要见一个有智慧恩赐的人。他说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肯定的，所罗门的时代是最伟大的一个时代，人们都相信神赐给他们的这个恩赐。这位所罗门，他的名声传遍了各处， 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们美国人，我们总想找某个节目对抗共产主义，这才是神的节目，悔改转向神。某个节目如果他们愿意转向神，我们就不用去理共产主义了。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相信神赐给他们的那个恩赐，如果美国愿意相信神在这末日赐给我们的恩赐，他的儿子以圣灵的样式从死里复活，照着他的应许活在我们中间，巴不得我们能珍惜那个，他只会去到选民那里，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只要撒种，如果种子落在这边和那边，那反正种子撒下了，不管它落在哪里，它会扎根的，他们会明白它的。那注意，他们在这里，我们发现那时亚哈这国家，那让那些以色列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却仍然声称是以色列人。以利亚何等尖利的谴责了那个时代，神印证了他，他是先知。就在基督来之前，约翰也是这样，他径直走到以色列，西利娶了他的兄弟腓力的妻子。约翰走到他面前不留情面，他不怕某个长老赶他出去，他没有带任何的团契卡，只与神同在，他是神的先知，道与他同在，他用不着去问任何主教或执事。他受了膏，他拥有道，走到西律面前说，你娶那妇人是不合理的。是的，他对任何人都不留情面。那些邪恶的妇女犯奸淫乱来，像阿摩斯当他出场了，他放眼望去，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吼吼，他必定朝那座撒玛利亚城放眼望去，像游客们所看到的到处都很漂亮，传道人跟国家站在一起，跟列国和每个人结盟，却仍然生活在罪里。阿摩斯眼睛眯了起来，他的秃头反着光，他走了下去，他没有什么好看的，但他有主若此说。我们今天需要一位阿摩斯出场，我们会接待他吗？当然不会的，就像他没有受到接待一样，他会出场，会拆毁每个组织，每个宗派，每个穿短裤的妇女，每个剪短发的也许别，他会把他们撕成碎片，他们会把他踢到街上说那个老狂热分子，但他拥有主此说，因为经文是那样写的。宗派会接待他们，不，没有任何人会赞助他的节目的。这座像萨马拉一样充满欲望的大城，他们会接待这个不知名没有团契卡的小人物吗？没有人赞助他什么的，他没有得到任何的赞助，他没有任何的团契卡，他不是从任何学校来的，但他拥有主此说。作为先知，他的到来是个迹象，他的声音是从神来的，在约罗伯二世时期这声音被证实了，他所说的一切都成就了。那我们发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那些事情又重演了。传道人、会众、羞于站在讲台上，福音成了他们的饭票，他们害怕说什么话，否则的话有人会把他们从这个那个或别的里边赶出去的。只有一个人能把你从天上赶出去的，那就是神。你持守他的道，怎么会从天上被赶出去呢？那正是神差遣你去的目的。记住圣经说，有一个时候就像在以利亚的日子，有一个时候就像在约翰的日子，马拉基书四章要再回到地上，我必差遣以利亚。那现在不要把那个跟马拉基书三章搞混了，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那也是以利亚，但在马拉基书四章主说，就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整个世界是烧着的火炉，一人要践踏恶人的灰烬，那是千禧年。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他要做什么？他要把儿女的心转向使徒父亲们，转回到神的话语上。他必须是个先知，我要差遣他，他将被完全的证实，他的性情将跟以利亚一样，他的信息也是按照那个线路。他要谴责拆毁，没有团契卡，没有合作，没有任何的东西，但他将拥有主如此说。要记住，已经有各种的团体站起来说，这是以利亚的袍子，这是以利亚的教义，整个团体一个组织 变成以利亚的团体或以利亚的袍子，那不是经文。神从未跟那样的一群人打交道。当以利亚和施洗约翰出场时，他们两人都谴责团体和组织，他们从未跟他们打交道，他谴责他们以及他们行事的方式。以利亚和约翰两人都谴责，不是一个团体或宗派，而是两个人在他们两人的时期都谴责了当时的团体和宗派。后来呢，末世的迹象当然会伴随着末世的声音。以利亚应该出场，是个受了恩膏的人，临终人，那等等喜爱树林的人，那出来印证，那现在留意经文说的话，那这样你们就不会被迷惑了。瞧，末世的迹象和末世的声音，神从未跟一群人打交道，圣经中没有一处他跟单个的人打交道，因为每个人都跟其他人不同，每个人我们的拇指不同，我们的鼻子不同，我们的行为不同。神得到一个人，神让他完全保持一致，直到他可以成为那道。那就是为什么保罗他说，免得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就撒旦的差役加在我身上。瞧，那马太写书、路加写书、马可写书，他们所有人都写了，但他们只是跟随耶稣，记录他说的话。但保罗得到了耶稣是谁的启示，瞧，那是他所看到的东西，他的启示太大了，主让他写的圣经就像旧约的摩西一样。保罗这个了不起的人，他所得的启示，他知道新约的耶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他拥有这个启示，可以把这点传给希伯来人和罗马人、以弗所人以及所有人。他写了这些的书信，那注意，在主的迹象显出之后，接着他写了书信。那这个要来者的性情也是一样的，他不会是一群人，而是一个人。神从未用其他的方式打交道，只跟一个人打交道。那以利亚不是一群人，施洗约翰不是一群人，他们是单个的人。神在马拉基书四章不是说我要差遣一群人，而是说我要差遣以利亚，道不能改变。那注意，末世的迹象和声音要照着所应许的经文的次序来到。我们想知道什么是末世的迹象，在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那耶稣告诉了我们，在启示录从第六章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也告诉了我们，然后他在第19章骑着白马来到，在他到来时带来了千禧年。末世的迹象要来到，那听着要结束了，他将照经文所说的准确的来到。那注意，迹象的声音，那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30节应许了末世的迹象，最后的迹象是神在肉身显现，能辨明在后面帐篷里撒拉心里的意念。那是主说的话，那是主应许给末后的迹象。主说会发生什么呢？末日，在末日当人子显现时，在那些日子要显明出来，显现，当人子显现的时候，那将是用来显现人子的迹象。现在看看经文是不是那样说的，当然是的。那你能说不，那将是别的事儿，不，那是建造大房屋，大的这个那个，或某个大的基督教协进会什么的。不，那差得太远了，那是另一个方向，是跟神说要做的事完全相反。那注意，那我们说了什么，经文是准确的，因为我们在自然方面有了索多玛的迹象，有哪个时候的同性恋、变态等等比现在还多呢？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你只要打开电视看到的就全都是那些肮脏污秽好莱坞的东西。那人们自称是基督徒，却待在家里不参加祷告会看那种的东西，这表明你里边是什么样的灵。是的，女人像那些人一样的穿着，男人任由他们领着自己打转，像他们在那里做的一样。我们是把好莱坞当做我们的榜样，还是要相信神的道对此事怎么说的呢？同样，那群人可以看到神的道被印证，他们怎么做呢？取笑他，因为他们是死的，永远的死了，他们从来就没有活过。 如果他们曾经活着，他们就会一直活着，永恒。但他们从来就没有活过，他们一直都是死的。哦，他们可能会变得很高呀，相信这个那个等等。耶稣对他们说，对那些当时的祭司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你们怎么能够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怎么称我是良善的，良善的拉比，良善的父子呢？他知道他们里面所存的，他能看出他们心里所存的。他是道，圣经说神的道比两人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思念都能辨明。那所罗马的迹象在自然方面已经回来了，如果在属肉体的事上一切都照着该有的方式各就各位了，那么你心里怎么可能不顾这个否认，同时在属灵上也已经在这里了呢？两个场景都出现了，是的，大家都同意在属肉体的方面是对的，但是哦，在属灵方面他们就不想相信他了，因为他妨碍了他们的教义。路加福音十七章是个迹象，路加福音十七章是耶稣所说的迹象，末世列国众教会民众拜邦世界就像所罗马一样，就在所罗马焚烧之前，叫一群人像亚伯拉罕一样在仰望回去。耶稣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回去看在所罗马有什么。他跟我们读同一本圣经，同样的圣经，现在回去看是什么。那这里有一群被招出来的选民，亚伯拉罕那一群人，他们正在仰望一位应许之子。所罗马人不相信任何关于这点的事，所罗马有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看看三位天使去到他们每个那里，留意他们所显的迹象，然后你再看我们生活在怎样的迹象中。那将会是这迹象，这迹象的声音将是马拉基书第四章，把人们恢复到使徒父亲们的信心上。迹象在那里，声音也在那里，准确的符合经文。瞧，迹象是当时在所罗马的迹象，神在人里面显现。他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回答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他说我要照着我应许你的时间来造访你。那萨拉在他背后说，我一个老妇人，亚伯拉罕也老了，怎么可能呢？那像我丈夫一个老人，我们身上根本不会有这种事儿的，不可能呢。他说萨拉为什么疑惑，心里说这些事儿怎么可能呢？耶稣说那事情要再次的回来。那记住，亚伯拉罕称那人为以罗心，神，他必须是神。为什么？他能辨明人的意念，他绝对准时。以罗心圣灵不是另一位，是同一位，回到教会行同样的事情，那个将是这迹象。那声音将是呼召他们回到道上，把儿女们的信心转向父亲们。有一个迹象和一个声音，那迹象通常被人接受，而声音却不被接受。他们不喜欢声音，但他们愿意接受迹象。通常他们会接受迹象，他们喜欢迹象，因为他们喜欢看到它让他们娱乐，但声音他们却不想接受的。那记住，那这个声音再次转回到道上，耶稣的弥赛亚迹象。那根据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瘸子被跳跃向路，那所有这些，那太好了。哦，他们接受这个，那很好，他们相信这个，他们相信迹象。拉比到我的教会来，我们会跟你很完全的合作的，我们肯定相信你，你太棒了，你是拉比，你是年轻的先知，进来吧。各种各样的合作迹象太好了。但是当声音说话，说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无法相信这个了。他们说你把自己当做神了，他们不想要声音，他们喜欢迹象，他们知道这点，他们承认的是弥赛亚的迹象，但是声音他们不喜欢那个。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他们说他是别西卜，他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他们憎恨那个声音，他们做了什么？把那个声音从他们中间赶了出去，他们把他赶了出去。耶稣说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门徒呢？记住，在启示录三章老底家时代，这是老底家，所罗马的迹象要来了，声音回到道上，远离这些信条和宗派，转回到道上， 当声音照着启示录三章来的时候，他就被赶出了教会，就像当时一样，迹象是好的，但声音不对，他不想跟声音有任何的关系。哦，不不，不要那声音。但摩西说，他们若不，神对摩西说，他们若不相信第一个迹象的声音，就给他们试试第二个声音，他们若还不相信，那就取些水倒在地上，那就解决问题了。就是这样，换句话说，就像耶稣说的，洗掉你脚上的尘土。神说从河里取些水倒在地上变成血，表明这地要被浸泡在血泊里。事情正是这样的，他们若不相信迹象，那么第三个迹象就要临到。所有的传道人都有三个迹象，如果他是从神差来的话，耶稣有三个迹象，摩西有三个迹象，挪亚有三个迹象，以利亚有三个迹象，一切都有三个迹象来到。要注意，要听着，朋友们，那时间有点迟了，那我不知道，哦，已经这么晚了，过了一刻钟了。你们若能相信路加福音中所罗马的迹象，行，那因为主这样应许了，你们相信所罗马的迹象，那为什么你们不能接受随着的迹象的马拉基书的声音回到道上呢？圣经这么说的，你们看到了，那就要听迹象的声音，逃避那要来的愤怒。不要以为因为我属于联合五旬节拜神召会、卫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我就有权利进去。神能从这些石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转到这道上，远离你们的世俗主义和你们的组织体系等等。神要从地上消灭他们，他要把他们沉在永不记起的深海里，就像他呼召以色列领一个国家从一个国家出来时对埃及所行的一样。当他呼召心腹从教会出来后，教会要经历大灾难，把自己的血洒满在地上，逃避那要来的愤怒，因为他已经近了，你无法看到这些事儿。除非，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些事儿是怎么想的，我只负责把他们念出来谈论他，这取决于你们。你可以相信迹象，然后又相信随着迹象的声音。哦，叫摩西出来的预表，他要把神赐给列祖的应许告诉那些人。我记得我给他们列祖的应许。那现在那摩西要做什么？把百姓的心转向先祖说过的事儿。摩西那个时候怎么样，马拉基书四章也要怎么样，把儿女们转回到父亲的信心上，这一切的宗派混乱等等回到道上。我知道你们许多人想这么做，我不只是在这里边责备你们，这些资料传遍世界各个地方，我不是在责备你们，我是在责备那些该受责备的人。我是个撒种的，我只知道怎么做。做决定取决于你。会众要逃避那要来的愤怒，不要以为因为你是五旬节派的，不要以为因为你妈妈是个成圣的好卫理公会的信徒，或你爸爸是个教行的好进信会的信徒，不要以为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不要以为因为你属于他们所建的教会，或你现在正在建的教会，不要因为你们五旬节派四十年前说方言，在灵里跳舞，在地板上跑上跑下，不要以为因为你有医治聚会等等，不要看不到神已经印证了那火柱的迹象，以及那火柱背后的声音，转回到神那里，不要让他从你身边就这么过去了。有一个迹象还有声音，当一个人带着迹象兴起来，但却是老一套的思想，那就有问题了，那不是从神来的。哦，现在修直他的路，你们相信吗？瞎眼失丧的人呢，回到自己的家园。那圣经诗歌的作者说，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圣经所预告的迹象，外邦的日子可数，终日恐惧痛苦。哦，失散的人回到自己的家园，回来，回来。先知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明。就在神的儿子完全被遮蔽的时候，必有光明。趁着有光，但行在光中。不久，基督教协进会就要得到你了，那时就没有办法得到光了。让我们低下头。天父， 现在在你手里了，我撒了种子，我不知道他们会落在哪里。我祈求你祝福他们，不管他们落在哪里，愿他们找到地方落下去，拔出所有的石头地，根除所有的绿棘里，像过去一样把一切的不幸清除。父，求你应允，我们现在把这个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低着头，闭上眼睛，明晚是参会，城里的罪人，若主愿意，我得向他们讲道。我现在是对一群混杂的会众讲道，在那样的聚会上，我不敢这样传讲，那只会使他们比过去更加的瞎眼。但今晚你们，你们相信，你们看见了迹象，你们能听见的声音吗？如果你看见了并且相信，你相信但你还没有接受全备的基督，你愿意举手吗？现在让每个人都低下头，闭上眼睛，愿意举手说，伯兰弟兄，你祷告的时候请纪念我，我很高兴这么做，神祝福你们。我们的天父，圣经说信的人都受了洗，主要祈求这些举了手的人，愿他们都相信，若他们没有照基督徒的洗礼方式受洗，愿他们找到这样施洗的教会受洗。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不仅仅受水洗，因为这只是里面发生转变的外在的迹象。圣经说一信一主一洗，那洗是指的属灵的洗，身体被洗净了，这只是一个说明或迹象，表明里面有事情发生了，但那个魂必须受圣灵的洗，这是永恒进入那人的本性里，把它改变过来，使得成为信徒。我祈求他们都领受圣灵，现在我把他们交给你，作为这信息和基督恩典的战利品。我奉他的名祷告，阿们。现在你们敬畏的低着头，那我只有七分钟了，我无法准时结束，那这点时间不够叫祷告队列了。我要请你们坐在你们所在的地方，我很抱歉留你们这么久，我们要为每个人祷告，你们会众，你们一些在底下有祷告卡的人不用担心，我们会叫到你的。但是我们要看圣灵现在会不会向我们揭示，那如果你们信他，那就要相信这是那个迹象。记住，天使他是个人，他在亚伯拉罕面前吃喝，萨拉在帐篷里，他能辨明萨拉心里的意念，那就是迹象，他是道。那既然道只能临到我们，那么他也应许要成就同样的事。那你们底下会众中没有祷告卡的，你知道自己无法进到祷告队列里的，无法辨明哪个是哪个，除非主向我显明。你相信神的确医治病人，我要你们此时相信一会儿。那只要祷告说，主耶稣，我知道这个讲道的只是一个人，但他告诉我，那今晚告诉我们，并且向我们证明了世界杀不了圣灵。当耶稣在肉身中时，他们可以杀死耶稣，他们把他处死了。那现在他复活了，在荣耀的状态中，再也不能被杀死了。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那被预定的，预定得永生的人，教会亲父，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他做了这一切的应许。那我知道当他在地上时，神在他里面，他就是神，他是全备的神，他是神，一切的道被彰显了出来。圣经仍是神，是道， 还有一些启示要被揭示出来。他说末日当世界又变得像索罗玛一样，人子要显现出来，索罗玛的迹象要回来，然后呢声音要把那些预定得生命的人召回来。我们知道当他在地上时，地上有几百万人从不知道他在地上，没有理由知道。他到那些预定要看见的人那里。现在你们祷告，那非常的安静，不要走动。那不管你在哪里，在楼上的，在下面的，不管你在哪里，那不要走动，只要安静的坐着祷告。祷告说：“主耶稣，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说，你现在是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我们看到你在地上，当你在地上时，一次有个小妇人摸了你的衣裳，你转过身说：谁摸我？他藏了起来。”但他的信心被证实了，耶稣把他的血漏给他说出来了，说他的信心救了他。现在主是同样的大祭司，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必须同样的方式行事。如果你摸到他的话，那会成就什么？必须是地上的肉身说出他的声音。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没法绕过他。朋友们，这是经文，是真理。你们在后面的传道人相信吗？那底下的，那只要保持真正敬畏，祷告说：“主耶稣，让我摸你的衣裳。”你们看到，那离我最近的人有20英尺或更远。那底下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今晚我甚至看不到一个我认识的人坐在那里，除了坐在前面这里的帕特泰勒，他是我的一个朋友。那有人在 Rose 上担架上。那昨晚我们看到揭示了一个在担架上的病例，那人起来走了。那为什么今晚你们大家不能这么做呢？只要相信你所做的就是这个，主的同在并且成就这事。他在这里，他在这里，你必须站在他身边。末日要叫你复活。那你们相信并且认为你已经祷告透彻的，那现在看这边。那正如彼得和约翰说的，你看我们。那他们留意看，让人指望看见某些东西。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那我没有什么医治，只把我所拥有的从神来的恩赐给你们。如果你相信，神必做成这功。我只要求你们相信，我把我所有的给你们。如果你相信，神必做成这功。只要试一试。那这里此时他在这里。 Amen。 我喜欢这样。有女士坐在这里，那她有点胖，那坐在那头的头上。你有祷告卡吗，女士？那有点胖的，你没有啊？就在这里。你没有祷告卡吧？这里，你没有祷告卡吧？那不管怎么样，你仍然相信吗？你不需要祷告卡。如果你相信的话，那有点回音。那这是为什么很难叫那些人？但你们现在尽可能认真的听我。那我不认识你，你没有祷告卡，因此你不会到台上来。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愿意相信啊？什么啊？这跟耶稣向的妇人揭示他的问题是一样的事吗？井边的妇人，还有撒拉所说的事等等，你相信吗？你相信那会没事吗？你正在遭受血液病的折磨，你的血液有问题。如果是的，请举手。好的，你现在没有这病了，它在你头上变成光了。耶稣基督已经听见你了。那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妇人。那是什么？那必须是个灵。那你可以像法利赛人一样说那是魔鬼，只要你会得到他们所得的报应。你说那是基督，你就会得到基督的奖赏。我相信那是道在这末日被证实了，不是我。那这里另一位女士坐在这下面，她正在遭受腿上静脉曲张的折磨，她得了并发症，她有心脏病。他正在为一位亲人祷告，那是他的兄弟。他现在在哭泣，他连接上了。那兄弟病得很重，是糖尿病。那还有，他有一个阴影，是个罪人。你正在为他祷告，没错。威尔顿小姐，如果你全心相信神必为他做这事，你相信吗？那是你的信。那比耶稣对西门说你的名字是西门，是约拿的儿子更多吗？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全心的相信。如果你相信，神必使得成就。只要你能信，这里 有个女士坐在这边，正在这里看着我。那她有点红头发的，那她的头发扎在后面，你们看不到那有点琥珀色的光吗？正在这夫人头上旋转，她知道此刻事情正在发生，因为她感觉到了那光，那光离她那么近，她不可能感觉不到她。如果是的话，女士请举手。没错。那我跟你完全是陌生的，对你一无所知，但你坐在那里祷告。这里如果是，请向这样挥挥手。那如果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就是，是坐在神右边的大祭司，我只是靠这根刺站在这里，那我自己靠边站，脱离人的推理，那不想自己的东西，放松自己的头脑和想法，让神进来。你相信吗？神知道我不认识你，你也一样知道。所以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或者正在等候想要的东西，或别的什么事，你相信神能那么做吗？你的后背有问题，这是你正在祷告的一件事。那你的眼睛也有问题，你相信神会医治他们，使他们痊愈吗？你信吗？你信呢？你相信神会告诉你是谁吗？霍尔曼太太，你现在全心相信了，你可以得着祈求的了。你相信吗？这里有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坐在她后面一点，她也在祷告，有糖尿病。我希望她不要错过这个光，就在她头上，她上了年纪。那等一下，现在愿主帮助我。她抓住了。好的，只要他接触到了，他不是从本地来的，是从路易斯安那州来的。他的城市是个叫路易斯安那州辛格的地方。他正受糖尿病的折磨，他的名字叫道尔。如果是，请举手。好的，我跟他是完全陌生的，一生从未见过他，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知道你的一切。如果你是坐在那后面，是从那同一座城来的，一个叫做辛格的地方，他正受高血压的折磨，他名叫克拉克。你相信吗，克拉克太太？好的，你可以得着所求的。你们相信吗？迹象就在那里，听着声音，悔改，赶快回到神那里。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大能在这里，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接受耶稣基督活在人们当中的迹象，他不可能只用我这么做，也得用你们。小妇人必须摸耶稣的衣裳，你必须摸他的衣裳，我们只是器皿。你们全心相信吗？那如果你们相信，多少人相信，请像这样举手说，我真的相信。那如果你相信，耶稣这么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使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们相信吗？现在时间迟了，我没有时间了，现在差25分就10点了。你们愿意互相按手吗？那只要照我现在告诉你们做的互相按手，那你们楼上的知道，那不管你在哪里，当经文被传讲，并且在整个会堂到处清楚的被证实了之后，你们现在也知道了。那我现在看见了另外一个人，找另一个人在这儿，前列腺的问题，一位女士得了肺结核。那瞧，这到处都是，但这个使你感到虚弱，那有什么不同？还有多少？那你看到50个，有时候就这样，下次你就想要看到70个。耶稣在叙加城只做了一次，全城的人就信了他，因为他们正在等候弥赛亚，弥赛亚就在这里。这位圣灵这时代的弥赛亚，时代的应许之道得到印证的弥赛亚。那我要你们每个人，那当你们互相按手时，如果你们是信徒，那不要为你自己祷告，你为那个人祷告，他们也为你祷告。那在末日应许这事的道，同样也应许了。那记住，耶稣说，这些迹象必跟随着信的人。医治回来了，这是迹象，被认出来的声音，他们手按病人作为一个迹象。那声音是哈利路亚，主已经医治了我。 如果这些神迹这迹象伴随着一个声音，如果你是信徒，它也必伴随着声音，必伴随着迹象。如果我给你这个迹象，我告诉你它是从神来的，神在这时代应许的这事儿已经完全摊开了，要再不信的话，那这人就是个无神论者。行，然后神转过来证实他，使得如此成就。现在他就在这里，现在每个人照你在自己教会祷告的方式，是大声还是什么取决你自己，因为你按手的那个人祷告，因为他们也在为你祷告。现在抬头看，在弥赛亚的面前，基督那位复活的两千年后仍然活着，我们怎么能在圣灵里如此麻木呢？那应当使这个国家都着起火来，那应当使伯蒙特披麻蒙灰的悔改。但会这样吗？不。但对你们正在仰望主，相信他会这么做并持守他道的人，应许已经赐下，现在取决你们了。按手在某个人身上祷告，同时我也在这里为你们祷告。主耶稣啊，说的够多了，做的也够多了，所应许的道已经彰显出来了。弥赛亚神的基督在神的同在中，我们感觉到他了，我们看到他了，我们知道他在末日应许的这些事儿。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我们知道了，我们看到火在天空中，原子弹，我们看到被重铸了的国家，国家在分裂，我们看到以色列在家园了，每个应许的迹象都已经应验了。下一件事儿就是应许之子的到来。哦，永恒的神呢、啊，在耶稣基督的同在中，在这证实的现在就在这里的伟大圣灵，求你垂听这些人的祷告，垂听这些基督徒。当我离开时，他们不会说伯兰弟兄做了这事，他们所不认识的人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便得了医治。但你应许的这声音要有一个迹象随着，愿他们得着医治，我把他们交托给你，奉耶稣的名。